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朋友，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人，他曾经形容自己是体弱多病，到连上体育课都觉得很吃力。但是现在呢，他不仅可以上山下海的拍外景，还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天才摄影师。他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VIP 董冠宏 Tony。 Hello Tony， 你好。
你好，
非常欢迎你。我们刚才这样形容你没有太过分哦。你真的小时候身体这么差吗？
是
哦。那时候上体育课怎么办？
例如说跑步，通常都在班上的后面数过来。
哦，真的。但还是有跑完齁。
有。
是。那我们说现在你很不一样了，你还可以上山下海的出外景，因为摄影师其实不光拍棚内还要拍棚外嘛。
是。
所以你的身体是怎么好起来的？
记得是在学生的时候吧，跟同学有时候走路会擦撞，然后觉得每次都会撞的会觉得很吃力。
真的。
所以后来有去健身房，嘿。
哦。
然后有慢慢调整到就是比较体力好一些，嘿。
嗯。擦撞会被别人撞飞吗？
因为那时候我很瘦。
哦，是哇。但是健身房有帮助，就是真的去锻炼身体哦。嗯、
是。
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的工作？因为我们刚才有说到你是摄影师，而且我们看了你很多的照片，发现真的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不管什么样的人好像被你拍起来都会变得很美，所以这是怎么做到？
从小就对于那个光影特别比较敏感，然后对光来说会感受到那个美感，那个美感就是神所创造的，是例如我们拍摄的时候用打闪灯，可是呢我现在反而比较喜欢自然光。
嗯，
因为自然光真的是在打灯里也无法取代它的美感。
是
我觉得我拍的最满意的还是自然光。嘿，
嗯，
对。
我们有看到 Tony 哦，运用自然光的部分，而且如果知道摄影的朋友也了解到说，事实上自然光是不容易去抓的。那您刚才提到说，你觉得自然光是上帝所赏赐的，要不要也聊一下你自己信仰的部分？
其实我是从小就是父母就是基督徒，我去教会也是很习惯的就去了，但是去的很像好像去上学一样，就是每个礼拜就是时间到就会去，去教会也觉得感觉很好，所以就从小就是习惯去教会。
但是你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才会让你自己去选择这个信仰？因为本来好像是类似家族传承的信仰，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觉得让自己想要成为基督徒？
第一次感受到神，因为从小的话，我奶奶也是基督徒，然后放暑假、寒假都在那边，然后常常听他为的家族祷告，也要祷告很久，然后常常听他讲一些圣经的话语。那时候听不会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祷告为什么那么久？
嗯，
但是
对小朋友来说，
因为一祷告一小时，然后要跪一小时，你觉得那脚都麻了，所以呢，所以对我来说那时候没有特别的感觉到特别的感动，因为那时候还很小。
嗯，
那真正感受到就是当我当兵很辛苦，体力要负荷我自己无法负荷的，那时候我就会去祷告。那时候的祷告，当我很无力的时候，我听到神对我说话。
嗯，
那我听到的声音是，你要尽你所能，尽你所不能的。
嗯，
隔天醒来就开始操练。
嗯，
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奇迹，但是我靠着那神给我那个话语，我就撑过去了。
哇，所以其实我们说你的艺术方面的天分是非常让人怎么讲羡慕又惊艳的，但是我觉得听你的分享发现其实你身体的恢复也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你说从小体弱多病，可能跟人家相撞会被撞飞，但是后来有练，但是到部队还要继续练，而且我听说你是不是到后来变成教育班长，这是传说吗还是真的？
是真的。
哇
因为我就靠着那个意志力，就是神叫我要尽我所能的，尽我所不能的，所以我靠那句话，就是靠那神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那于是我的体能的成绩是在全年里面算是前面的。嘿，
哇，可以做到这样子真的太奇妙了。嗯，所以在当兵的时候等于你体能训练又更上一层楼了，但是你说在1999年你是不是经历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你是经历到医治或者是生命的一些改变吗？
是的，记得那时候已经我的工作那时候是做设计，那做设计的话就是往往就是习惯就是会熬夜，那因为要赶进度，那常常就是习惯在晚上的时候特别有灵感，那灵感来的时候就睡眠就会少，那我的身体就好像是忘记自己身体没办法负荷，后来就有点像类似感冒一样，然后整个头非常的疼痛，后来就是去医院去检查，那检查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整个脸都是有一个颜面神经都坏死，所以那时候连刷牙漱口都会流口水。
哇！
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无助，那时候我躺在医院，然后医生也很多医生开会，然后跟我讨论我的病情，他们好像觉得我不知道要怎么医治我这样子。嘿，
哇，所以那个是真的蛮严重的一个状况诶。你自己在那时候会很紧张会很担心吗？
那时候我感觉其实我以前那时候做设计的时候会充满了自信，可是在那时候我非常的消极。
嗯，
那是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还很年轻，还没结婚，然后整个脸有一半都不能动，连刷牙都会流口水。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这世界上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样。
嗯，
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怎么讲？非常沮丧。嘿，
嗯，我觉得很沮丧，而且因为来得很突然，应该所有人都很错愕吧？
对，
嗯， 在那时候你住院大概住了多久？
哦，那时候住了好几个礼拜哦，因为那时候医生看我的调药，然后看我的反应的状况好像没什么改善，所以不是很乐观。
哇，这个住院期间也蛮长的，那那时候是谁照顾你？
我妈妈。嘿，
他们会常常来探望你吗？
是，那时候妈妈很关心我，所以她就告诉他们的教会的牧者来关心我，为我祷告。
你还记得他们怎么祷告吗？
我记得那时候我经历神的医治，那特别特别的非常的不一样，是因为因为男生通常都是没有看到，都很难相信。然后我妈妈的牧师来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头低下去，那当时我是躺在医院的床上，他弯腰，然后头贴近我的头的上面，但是没有碰到，他就为我祷告。可是在那时候我是没有特别的去想什么，只是觉得我很沮丧，那你要为我祷告就祷告吧。结果他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全身开始发麻，然后我头耳的地方呢会震动，那震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很纳闷，说一个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为什么带个按摩棒在我上面。因为我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感觉，
太特别了。
然后眼睛就偷偷的张开，他说没有啊，什么也没有，为什么我的头额那边会整个发麻然后震动。然后祷告完之后很特别，是大概好像不到两三天就很快的好转。那时候医生我记得那时候跟我讲，是说我可能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可能顶多恢复到三成。那我就心里想说，哇，那时候非常很不能接受三成，那我还是一样会流口水啊。那可是呢，那个牧师为我祷告完之后不到三天我已经恢复到八成，所以那时候很正常可以生活。嘿，
哇，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 Tony 说的没有错，你说接受三成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你刚说脸都歪掉了嘛，那只能回复三成，我觉得对人的打击太大了。对，就是可能自己心里面也会觉得过不去这样子。那当你这么快有恢复的一个状况， 医生有很惊讶吗？
有啊，那时候医生，那我记得我当时看到，远远看到，就大概有七八个医生一起开会，在为我的病情在讨论，然后最后的结果再告诉我，就是说，我这个可能也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然后顶多都是三成，然后也诚实的告诉我的状况，所以我那时候心情非常的沮丧。
但是后来你恢复了，医生怎么说？
医生很讶异，然后他就为我祝福，然后他觉得你们的神好特别。嗯，
你们的神。对，这是上帝奇妙的医治了你。哇，真的是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Tony 是很有活力的。对。那再来请问 Tony， 就是说要不要聊一聊你在家里面你所承接的一些信仰的状况，因为听起来其实爸爸妈妈都会帮你祷告，所以你从小是有接受很多的祝福，对不对？
是，其实我并没有是那么的擅长祷告，因为我觉得男生通常比较会用自己的经验法则去解决问题，然后比较少会用依靠神。那祷告呢，好像在对空气讲话。但是当我得到神对我的医治之后，我要就是习惯在每天都能够在跟神对话，然后会跟神讲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是我感到不一样的地方。嘿，
我们知道说其实上帝在你的心里还是放下了许许多多的祝福还有爱，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有一些领受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有没有特别哪一段的经文让你觉得有感动？
我觉得我的问题是常常都会依靠自己的聪明跟自己的能力，那有时候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的心很重要，所以我们所说的话都能够说有造就人的话，所以我的感动也就是神给我的话语，他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的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这些邪僻的狗，杜绝一切的嘴，然后这些话语真的是要远离一切的一些恶，让我们所说的话都能够造就人。
嗯，这是在箴言第四章23-26节。所以你读了这一段经文，你刚才还特别提到说除掉邪僻的口，气绝乖谬的嘴，你觉得自己会埋怨吗？还是会有一些不合宜的话语呢？
因为有时候遇到一些不公不义或者是不好的，有时候会讲一些
圈圈叉叉的。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我觉得很有趣是你也分享这个经文当中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因为我想到你的工作是摄影师，特别是用眼睛在看，所以你自己觉得呢，你看到这个世界跟你觉得上帝要你看到的有没有什么一样或不一样？
其实我比较会看到那不一样的地方，例如神所创造的一些光的美好，那在黑暗的地方真的就是什么也看不清楚，嘿，那看到那个光跟影的存在的渐层跟那个折射的光源，那种感动就觉得神好奇妙，它是一个美丽 的所有的艺术都是最美的。嘿，
嗯，真的非常的美。那像你自己从小你就是对艺术有兴趣吗？
是、
嗯、除了光影，嗯，比如说你到教会你会听诗歌吗？对于音乐会有一些感受吗？
嗯，其实我是很喜欢一个人晚上的时候听歌，在心里面还没有神的时候，那时候都喜欢听一些爵士，或者是听一些当时流行的歌曲。那自从信了主之后，然后我喜欢听诗歌，那个诗歌常常都会在我的里面，那个话语也常常成为我的生活的力量。
嗯，哇，好棒哦！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听诗歌，我们已经有那个画面出来了。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的诗歌，或者是你最近在听的诗歌是哪一首呢？
其实我没有特别固定听什么诗歌，但是我喜欢听那个轻音乐，它是诗歌的音乐，它是在我晚上或者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用在 YouTube 里面会有播放那个灵修的诗歌，里面大概播放大概两小时的。嘿，
嗯，就等于是乐器演奏的诗歌。
是，
嗯，哇，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就陪伴你工作。
对，
嗯，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你工作力量的来源之一呢？因为今天请到 Tony 来分享，其实我们就是很好奇你怎么可以拍出这么棒的作品，所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力量的来源。
其实我的属性有点艺术人的性格，容易在感动的时候会去做一些创作。那以前比较年纪轻的时候，有时候感动来就是一直做，做到没有睡觉。那现在的话就是会比较正常，就是白天工作，那晚上呢会听一段音乐然后再入睡。嘿，
嗯，所以这个就是让你养精蓄锐，然后白天很有冲劲哈。
是，
嗯，
然后你刚才谈论到的那个创作的话，我拍摄有一些摄影的学生来问我的时候，问我是怎么可以拍出这么美丽的画面。那是我们拍摄的时候，我只要看到阳光从那个窗角，然后或者一个破口射进来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个光线就像耶稣的光照射下来。那对于光线有特别的敏感，那我喜欢看到那些光线的折射下来，然后照射到人的脸的层次，那些光源，然后再利用这些构图，还有就是光的影子，然后我觉得那个画面除了美丽以外，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那个生命是就是一个光的美丽。
嗯，哇，真的听到你形容就已经觉得很感动了。请问 Tony， 像你刚才说破云而出的，比如说一束光，这个在摄影上是不是叫耶稣光？
是，我特别喜欢耶稣光。
哇，好棒哦，我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哈，形容的非常的贴切。那你说像你的作品，你希望呈现有一种生命的感觉，可不可以再多说一点？
有些人喜欢拍摄就是很单纯的用闪光灯去补足他们觉得想要的主题，让它更重要更亮，然后能够表现他们想看到的位置。但是耶稣光射进来的感，它的光源跟闪光灯的光源是很大的不一样，是、嗯、它有很多的色彩在里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的颜色是不只是只有单一颜色，而且它还有很多的达到 例如说光线往从上往下打下来的时候，它会在地面上再折射，例如说会照射到叶子，那叶子还会再透光，然后里面其实已经蛮多色彩在里面。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其实你很容易受这些的光影去感动。
嗯，所以那个色彩是要用心去体会就可以看得到齁。
是、
那你也提到说你喜欢光跟影，所以想要再更进一步的请问说，会不会跟人生好像有点类似齁？就说我们都希望所有事情都是白通通的，但事实上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我们有很明亮的部分，但是也有看到比较阴暗的角落。所以在这方面你是怎么样去呈现呢？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在节目中已经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封你是天才摄影师，所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这个比较深刻的部分。
我们走路或者是我们能够向前走，是因为有光源。如果是完全看不到任何光源的时候，你会走路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你有可能会好像会踢到东西，有可能会跌倒。所以那个光其实是很重要，就像圣经里面谈论到的，就是神的话语就是脚成的灯，是路上的光。那个光就能照亮我们所有的，我们所能够看见的，那不至于活在那个黑暗的里面。
哇，好深刻的体会哦，真的很棒。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我们请到的故事主角，我们封他为天才摄影师。他是谁呢？就是董冠宏。但是冠宏大家都叫你 Tony 对不对？习惯了吗？
是。
嗯，所以请问 Tony，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艺术天分并不是说到了长大才看到，而是你从小就有这方面的，我们说天纵英才。可是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从画画开始的，可不可以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当年你画画的一些经历还有一些心得？
我从小其实我不怎么喜欢念书，但是在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画画，所以呢，因为我从小就很木讷，比较安静，那比较不善于跟别人有一些话语上的互动，那我从小很内向，所以我通常会把画画当成是能够开创我内心里面的我所想象的，所以小时候成绩其实就很普通，但是只有画画都会贴在学校的后面的布告栏。
哇，好棒哦！那时候都画一些什么呢？
那时候就上美术课，或者是老师要们画的，我就会按照他的主题去画出来。嘿，
嗯，就有什么要求你都可以达到就对了。
是，
嗯，太厉害了。所以学校有送你去比赛吗？
我记得小时候就只要是参加绘画比赛的话都有奖状，所以我家里的奖状都是跟美术有关系。
嗯，所以奖状多到你都没有太去记得它哦。嗯，画画，你后来比较长大的时候有选择什么流派吗？
嗯，以前蛮喜欢印象派。
嗯，有没有什么原因？
喜欢印象派的那个柔和，比较柔和的一些光影。嘿，
嗯，所以还是跟光影有关。
对，
嗯，但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先不画画，开始拍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嗯，我记得我第一次拍照是因为有人送我一台相机，而且是单眼相机。在我们那个年代，那时候是机械式的单眼相机。那有一些人来说，有一些人可能容易拍到模糊，或者是拍到会洗出来，通常都会很失望。但是我记得拍照的时候，我可能小时候的视力很好，所以我都是手动对焦，然后拍摄也很快，所以我在相机里面就得到有一种成就感，然后拍出来，然后同学们都觉得他们很喜欢我拍，所以包括老师也叫我能够为班上拍照这样。
嗯，所以从小就已经有人委托你拍照了。
是，
怪不得。好，那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挑战最大挑战应该是那时候比较穷，通常都是我觉得拍照最主要可能要花蛮多的钱，但是每次回头再往回看的时候，发现赚的钱都是花在器材上。
在你那个年代，可能拿到的相机是还要装底片的，是吗？
对，
嗯。所以洗起来也不少钱呢。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最快乐的是那个在拍摄的时候会有一些期待，例如说你按下快门之后会不知道之后冲出来会是如何。那早期的相机跟现在有点不一样，现在的数位相机可以马上知道你拍摄的结果， 那以前的话就是你拍摄完之后还要去冲洗，那有时候其实那个环节不是单一就能够决定它的成功与否。例如说有一些有暗房的，那有一些是洗底片的，
嗯，
那所有的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或者是一个很棒的作品呈现。嘿，
嗯，我们知道说 Tony 你小的时候老师就委托你可以拍班上小朋友的照片，同学也希望你拍，所以你比较是以人像为主吗？
从以前现在他们好像都特别觉得我拍摄人像特别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们很喜欢拍照的时候就找我。
嗯，像现在你也拍许多的专业的模特儿，可是我们看到你的照片其实并不是说这些模特儿是有什么倾国倾城的美貌，但是在你的相机底下他们真的都被拍得非常美。所以 Tony 我想在这里要问你一个很多人都想要知道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被拍得美美的。
其实拍摄并不是特别的难，但是最主要是其实我对拍人像会有比较敏感，就是我会比较拍到人的内心处吧。例如说有些人很害怕被拍摄，然后他会很尴尬的表情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有些人觉得还好或者有人看不出来，但是我比较敏感，就是会看出他不够自然。所以通常我在拍人像之前呢，我会跟他聊天，然后如果不是一些有信仰的人，我会尽量跟他放松，然后聊出他的兴趣或者是他的一些生活的点滴，慢慢的他跟我有熟悉感的时候，那拍摄的时候那个自然的表情神韵就会出来了。所以拍人像的话，除了光影还有那个解析度以外，最重要就是那个神韵要出来，还有加上肢体在对的位置，其实它拍摄出来的画面就是很棒。
嗯，所以等于说我们如果要有美美的人像照，这个麻豆必须要是放松的自然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有点像可以接纳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才会拍出很美的照片。那 Tony 你刚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你说对于没有信仰的你会多跟他小聊一下，聊兴趣啊，就是感觉他是被接纳的。那如果对于有信仰的朋友，你会跟他们聊什么呢？
如果有信仰的，我会跟他谈论比较更深入的话题，例如说什么事情是使他会有感动的啊，什么事情是你愿意谈出来的。
嗯，
然后如果他愿意谈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感动的画面甚至他的眼睛的那个灵魂就会被拍摄出来。
哇，真的讲得好深刻哦。所以眼睛会放光这样子吗？
是，
真的好棒。那 Tony 你可以不要讲名字，但是你拍过的这么多人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比较深刻的我拍过很多，我拍过有些分享就是记得印象深刻是在东石，然后访问一个博士，然后他在当地他有讲出他所经历的一些点点滴滴，在那时候拍摄的时候那个光影特别的漂亮，然后那个神情，他讲到他感动的地方的时候他的眼泪也流出来，然后有光影加上那个他的神韵都出来的时候，那时候画面非常棒。嘿，
嗯，哇，所以真的还是从内心深处去感受。
是，
那除了这一位还有吗？
其实我那时候拍摄的有分两种，一个是跟见证有关系的，听到他们的见证，他们所分享的画面，其实在拍摄里面就特别会有感动。例如曾经拍摄有一个圆梦，例如说他不是，他虽然他不是基督徒，可是有教会的人去关心他，但是他还是一个癌末的一个女子，然后他当时结婚的时候是没有钱可以办婚礼，而有人就是有一个牧师为他传教的时候，他问他他有什么样子没有圆梦的事情呢，那个女生就回答说她很希望能够有个像婚礼的样子，她没有穿过婚纱，所以那时候集资了很多人，就是捐婚纱服啦，或者是捐一些场地啊。那我就帮他拍摄那画面，真的是可以拍到我自己有时候手都发抖，那个发抖是因为感动。
嗯，
那个画面真的就是那种圣灵在当中的做工。嘿，
嗯，哇，拍到手都会抖哦。你有偷偷哭吗？
就是流了眼泪才会抖。嗯、
是哦，真的，我们听了也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其实摄影并不只是技巧，也不只是画面美不美，而是可以呈现一种生命的深度。嗯，那聊到这里， Tony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梦想吧，有没有什么是你特别想要再继续拍的，有没有什么样对未来的寄望？
嗯，其实我现在没有太大的抱负，我觉得我梦想就是能够将我们所看到神所创造的美好都能够帮他拍摄下来，从画面就可以了解就是神所创造的美好。
嗯，哇，真的这样子的梦想真是太令人感动了。嗯， Tony， 我们知道说你也有一些学生或者是跟着你拍照的一些人，那对于想要从事摄影或者是对摄影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不可以也跟他们分享一些你想要说的话？
那些学生，我是希望透过镜头能够让他知道为什么那个光线这么美，然后那个名，从那个名词让他去认识上帝。常常在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一些名词，让他了解是上帝创造这世界是那美好的，那美好是因为有了光。
嗯，哇，这个是很深刻的部分哈。那在教学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让你印象还深刻的？或者是有没有哪一位学生也是让你觉得到现在还没有忘记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在教学比较有一点点生活化，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告诉他，因为有一些人会排斥太深入的传福音，但是我常常都会先跟他建立关系，然后先关心他，那他的兴趣，他的喜欢什么，然后慢慢的建立起像朋友之间的互动的时候，再跟他分享神在我身上的改变是什么。那通常他们都会比较会想要跟我聊天，是因为我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的跟他谈话。
就非常真诚的对话，也关心到学生的需要。我想在摄影这个范围当中呢，有一个很不容易的，就是我们发现在某一些摄影的团体啊，他们有时候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也许去拍一些 model， 但是可能对于 model 的要求呢，也许就觉得要清凉一点，或者是要拍成什么样的画面。那 Tony， 你自己在这个专业的领域当中，你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些在算社会上来的挑战吧？
这个话题有时候会讨论到就是人性问题，例如说男生通常都会喜欢拍摄比较清凉的，或者是比较他们想要拍摄的美感，但是我会告诉他说，其实美的东西，其实我是觉得最漂亮还是在于那个光线，还有那个线条，那些我就告诉他什么是美，然后他们听不懂，然后我会告诉他其实如何分辨那个艺术的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清凉的那个色情的美。那你不觉得那些色情的美一点不美吗？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听不懂。我觉得我告诉你，我给你看一个最漂亮的美，就是那个神所创造的光线照射下来，一个人是女生或者是男生，照射到皮肤之后再反射回来，那个光影其实是最漂亮的。
是，所以变成懂得怎么样去用真正的由上帝而来的创造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对，我其实非常认同你，因为有一些清凉的美其实看不到那个 model 眼里面的光芒，就像你说的，没有从里到外他可以发出那个光，因为他知道自己好像是一个商品。那在最后 Tony 给我们一些想要学摄影的朋友一些鼓励吧。头一个呢，我们很害怕的就是专有名词很多要背，不记得怎么办呢？同你给一些鼓励。
其实现在摄影的话，有很多人不拿相机都是拿手机，那现在的手机已经甚至都已经模仿到跟单眼相机的功能也很像。然后我觉得摄影最漂亮要注意到的就是你要学会构图、光影，还有焦距，那这些都蛮重要。那最主要是如果你拍人像的话，主要我是觉得最重要是能够拍出那个人的神韵出来，那个照片就会有生命。如果是拍摄怎么讲，没有神韵的话，其实你拍摄画面就觉得总觉得少了什么东西。
你提到那个构图，像你个人构图能力很强， 会不会也是因为你从小就是在美术上面你也是很有天分，而且你也练习很多？
其实构图有两种，一个是说从学校所学到的知识，那例如说怎样放那位置的比重，然后产生画面的均衡，那些的构图其实是可以从知识可以学的，但是有一些是比较敏感的，就是说有人对于构图艺术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他可能不会讲，可是呢他就是刹那间很容易就可以抓出来，然后例如说要放哪个位置，然后哪些地方是要移动哪些位置成为一个构图，这些东西有时候有些人不会讲，可是他就是很这方面他就会很敏感。那我可能是在从小的时候画画，然后摆的位置什么就会有说不出来，就是会做。
所以那个就是所谓的感觉，你要自己能够去学习去感觉，这样讲对吗？
对，就是那种感觉其实是有时候很难用知识言语去讲，但是它就是感动来，就是你会去怎么去做。
虽然是有点抽象，但是还是可以练习的。
是。
那最后 Tony 给我们正在收听云彩飞扬的朋友们一些祝福跟鼓励好吗？
愿更多的人能够在身体方面得到祝福，愿神祝福你们身体健壮，灵魂兴盛。那这种祝福来自于你的内心，一定要是像着耶稣一样，然后你所做的你的身体就会健康。摄影的话，我是觉得摄影，因为我的学习过程是比较属于靠感觉，但是有时候教学需要有知识教学，所以我有时候会稍微思考，就是去转换。那最主要是摄影的话，最主要是那个构图。那个构图，有时候你要从基础里面去学，白色，还有一些光影上，也算是构图的一种。但是我没办法在这里告诉你很详细，因为这个可能属于一些，从基础里面要去教学。学习摄影的话，最主要你要从心里面去用心在做拍摄，你的进步会很快。如果你在摄影，你把它当成好像没有放在心里面的话，其实你的进步会很慢。
所以非常谢谢董冠宏 Tony 的祝福，还有鼓励，还有激励，对不对？大家一起努力。
愿大家都能够从摄影里面能够看见上帝的视角。嘿，
是非常谢谢 Tony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Tony 谢谢你。
谢谢大家，愿神祝福你。
非常感谢董冠宏 Tony 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 Tony 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朋友你有感动，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推荐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圣经老师帮助你透过函授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经真理。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联络，或者是你想更进一步了解这个信仰，又或者你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你都可以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宜收。静是安静的静，宜是竖心旁心旷神怡的宜。非常期待你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你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也将云彩飞扬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因为你的分享可以听见好故事，也因为你的分享得到上帝的祝福。在这里静宜祝福你喜乐平安，云彩飞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